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，我是主持人袁丽。上个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 GDP 数据，中国经济在2025年增长了 5%， 达到政府预定的目标。同时公布的还有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是 3.7%。这个数字虽然明显低于 GDP 增速，但仍然在增长。看到这组数据的时候，我的疑问是，普通中国人的消费真的跟得上这个增速吗？为什么相比于增长，这两年我们更常听到的是降级？我们征集了听众来信，并跟其中几位做了深度采访，了解这几年他们收入的变化和对消费习惯的影响。
我在超市还看到一个比较壮观的事情，前段时间那个大白菜几毛钱一斤的时候，大家经常为买这颗大白菜排队，可以排半个小时以上，给我感觉就快回到那文革时期为一块豆腐大打出手的年代了。
这是 Harry， 今年55岁，典型的北京中产。
吃呢，那上班的时候要跟同事聚餐啊，加上我爱人大概4000来块钱，那现在基本上压缩到1000万块钱了。
失业两年后， Harry 成为优惠券专家，每个月都能拿到100-200的优惠红包。现在他每天的目标是把家庭开销控制在30元之内。
基本上买菜的钱啊，几乎除了西贝最近几次那个促销我们薅了几次，其实基本上这两年就没有出去过。
每天早上送完孩子，我们可能会去买菜，因为那时候有打折的菜，就可能是头一天剩下来的。
这是生活在上海的老马。
7:30超市开门，7点送完孩子就在门口等着，等到一开门进去可以买到便宜菜，然后星期三可以买到便宜的肉。你如果想改善一下，你想吃个什么三文鱼刺身，他某一天也会打折。
老马46岁，是两个孩子的爸爸，他在体制内媒体工作了20多年，疫情之前他的月薪有2万左右。
我卖掉了一辆车。
本来有2辆车是吧？
本来有3辆车，有一辆车呢，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辆性能很好的车。25年年底我把它卖掉，因为毕竟银根紧缩嘛，它在我手里可能是一个玩物。说白了，就是说我可以没有它。
去年，老马卖掉了自己最喜爱的一辆车，因为他彻底丢了工作。现在他每个月只有2000出头的失业金。在过去的一个月里，我采访了生活在不同城市、不同年龄和职业的人，其中既有像老马和 Harry 这样的城市中产，也有做蓝领工作的青年人和单身白领。在采访中，我频繁听到的是大家如何挖空心思来省下买菜钱，研究优惠券、代下单，让省钱成为自己最自然的习惯，写进 DNA 里。我听到的一边是政府公布的 5% 的 GDP 增长，另一边是尽力压缩生活消费的普通人。
我戒了烟了，就是能省则省的这种情况，戒了烟。
我当时买的最贵的一瓶大概是将近200块钱一瓶日本的沐浴露，现在的话我只买这种20几块钱、30块钱一瓶的沐浴露，会买大包装的补充装的沐浴露，就是这些瓶子我也不会扔，会把这些补充装的沐浴露都倒进这些瓶子里面。
汽车的这部分支出呢，我现在能自己动手都是自己动手，换机油啊，倒腾轮胎啊，洗车那更是了，早就不到外面去洗了。
现在我一个人的时候肯定不会开车，坐高铁来回。如果是一家子的时候，我会考虑走低速油耗是多少，然后过路费能省多少，算下来综合能省多少。
我可能以前会点30-40块钱的外卖，但是也点的次数不是很多。现在如果我要点个外卖的话，我就会把这个价格压在20以内，我觉得一顿饭不能超过20块钱。
在采访中，我跟受访者一起回看，到底消费降级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毫不意外，疫情是很多人提到的时间节点，但也有人在更早之前的2018甚至2016就感受到经济形势变差，同时有些受访者也经历过一段不错的经济上行期。比如在2001年进入 IT 行业的 Harry， 他在一家 IT 公司第一个月的工资已经超过之前一整年赚到的钱。
后来去了外企，又涨了一个台阶，到互联网大厂以后又上了一个台阶，最高峰的时候2014到2016年税前收入将近50万吧，然后慢慢就往下掉了。
虽然随着年龄增长， Harry 的薪资开始下滑，但是在疫情之前他说自己从来没有感受到经济压力是怎么回事。他们一家过着标准的北京中产生活，有2套房产，还清了房贷，把小孩送到国外读书。
我们的收入，我们公司的这个拐点是2020年左右，政府出台行业政策就受了很大的影响。
那时候 Harry 49岁，正在一家创业公司工作，小孩在加拿大读书。
他大二大三以后，我这边就不断的降薪，然后那个就有压力了，后来就没有年终奖了，然后再后来是20%、20%往下降。
降到最后 Harry 拿到手的工资只有15000。
最多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年收入可以到50万。
说话的是老马，同样是大城市的中产，他在2004年进入了上海的一家媒体单位。
04年左右的时候一进这单位呢，大概每个月6000左右，然后到06年就又涨上来了吧，每个月能够8000、1万的，然后这样一直持续到18年左右。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年收入可以到50万，我一个人那就20多万吧。04年左右的时候一进这单位呢，大概每个月6000左右，然后到06年就又涨上来了吧，每个月能够8000、1万的，然后这样一直持续到18年左右。我06年就买车了，等于我当刚到上海不到3年吧，全是自己的钱，当然很便宜的车啊。然后09年买了房子贷了款，到16年我们又换了大的房子，就把原来的房子卖了。14年我们生了第一个孩子，17年生了第二个孩子，生了两个女儿，可以说生活过得很顺利吧，没有什么大的波折，一路都是在上升吧。
2018年也就是老马40岁的时候，他开始感受到媒体广告收入的下滑。
单位的广告创收已经开始下滑了，我们是增速放缓，再过了几年到疫情以后就是断崖式下滑，很难在一个月挣到10000了。后来就是要求你做的越来越多，但是你收入还越来越少，不再是传统媒体了，你不再是只拿一个话筒就可以，还要拍视频，你还要做新媒体这一端的东西，等于在加工作量，但是呢反而挣的钱并没有增长。
疫情结束后，老马因为血液病住院治疗了几个月，这时候他工作的媒体机构在搞内部改革，要竞争上岗，老马只好刚出院就咬着牙回去上班。
在国内的语境下，这是一个就不能说是铁饭碗，起码也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地方，如果不出大格不犯大错你是不会失去工作的，对吧？但是事实上不是，事实上这个很快就轮到我了。24年12月31号做完了最后一期节目，元旦就开始办离职手续了。
北京的 Harry 最后也同样失业了。
23年10月份最后倒的时候，老板说非常抱歉，3个月没发工资，只帮我们交了3个月的社保。
后来 Harry 的老板陆续赔了大概3万块钱，虽然远远不到裁员协议的金额，但 Harry 觉得老板为了还债把父母的房子都抵押了，比他还要惨，也就没有追这笔赔偿费了。
基本上我女儿每个月现在10000多的花费，这个她还能包住啊，孩子还没有出路，所以她肯定心理压力比较大了。
她指的是 Harry 的太太。 Harry 失业后，一家子的开销都依靠 Harry 太太的收入，每个月给女儿的信用卡还钱的时候都是 Harry 太太崩溃的时刻。
你这一年多找过工作吗？
我本想去做检货员，结果发现那个检货员也得要每天去，就跟抢单一样，一大早去排队，我也就放弃了。
年龄也是 Harry 找工作的障碍。
这超市的招工条件也是到50啊，偶尔找过，我本想找个夜班的，人说对不起大哥，哎呀，你这个岁数我就不考虑了。
失业之后 ，Harry 到街道做了一个4050灵活就业登记。4050指的是年满40岁的女性和年满50岁的男性，如果他们长期难以找到工作，可以通过这个政策拿到补贴。实际上，这就是一个失业登记。登记过后 ，Harry 被街道工作人员拉进了一个小区失业群。
我们小区大概1000户。我当时报备进这个群的时候，我大概是第4名，现在一年多以后，这个群里大概有88名了。这个群里会时不时发一些招聘信息，比如说超市做熟食啊，因为他持续发，我就怀疑没人去应聘，或者说我们压根就做不了这种事儿。还有司机啊这种工作，
甚至在跑步圈 Harry 都感受到失业的人在变多。
失业的人肯定很多，因为我们跑圈里很多人 明显就是没事干啊！我从2008年开始跑步，那个疫情前呢，大家会时不时的出去聚一聚，那是大家有心气的聚餐，对吧？现在就是大家会主动回避这个问题。当年跑群干什么？一高兴啊，你先聚餐吧，这就一下子就。现在你看，大家在一起一年都不会有一个人来提这种问题，都不提了。平时跑步的人也不提了啊，就没有这种心劲了。这好像就是跟着经济状态走的，经济形势好的时候，大家就有那个心劲儿，那种冲动去交流。经济状态不好的时候，好像大家就比较那个什么沉闷。
不光是不想消费的一个问题，也是一个不想交流的问题。
对对对对对。
哇，跑步的人都这样，跑步的人应该是最快乐的。
对，而且我们会发现跑着跑着我们的认识人已经越来越少了，跑的人也越来越少，我们怀疑很多人就回老家了。
47岁的老马也同样遇到找不到工作的问题。
一个招音频剪辑师的，我想我都剪了20年的音频了，这对我来讲还不是跟玩儿似的吗？我就去投了，结果也没有回音。还有一个是汽车媒体，我又喜欢汽车，我又是文字工作出身的，我觉得我都没问题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回音。我想就是年龄的问题，因为现在动不动招人就是35岁以下，因为这个牛马当然是越年轻越好使了，对吧？找不对口的白银，我也去应聘了司机，说的是国企银行的司机，很快就通知我去面试了。这个工作是负责接待银行的大客户的，比如大客户的要存钱要取钱，专车去接他。总而言之就是挺好，五险一金什么都有，而且就急需也马上就得上岗。但是呢，你要先给我们一笔中介费，我一下就懂了呀，肯定是一个陷阱。
在老马找工作的过程中，遇到过各种针对失业人群的骗局，而合适的工作老马还是没有找到。
那你们家现在收入还是下降挺多的是吧？
下降挺多的，即使这轮没有轮到岗位调整之后，很多人的收入都是断崖式的下降。因为我爱人呢，他现在只能拿到过去一半的钱，就是到手只有5-6千，再加上我的失业金，我们一个月能有8000左右，就是下降的很厉害啊。
对比你自己18年以前的生活，疫情以前的生活，你会觉得很唏嘘吗？
我不会觉得很唏嘘，但是就会觉得以前怎么能够那么奢侈，出去玩的时候就看不上快捷酒店，住一个带浴缸的房间，因为两个孩子喜欢在浴缸里玩。我爱人说，对，以前就是有钱，不要指望那个时候能把钱省下来，因为你就是想花。包括我们装修房子的时候，他看了一张8000的床，然后又看了一张10000的，他立刻就看不上那8000的了。在现在肯定是要倒过来的。宜家我们现在也不去了啊，就是他有一块地方叫循环利用的地方，就是有瑕疵的东西啊，或者人家在退货呀，那个我们也会看一看。包括外出就餐现在很少，女儿过生日的时候才出去吃了一顿。我再跟您讲一件吃饭的时候的小事情，我们都吃完了，女儿想点一个饮料，妈妈的意思就是别点了，这挺贵的，但是我就觉得过生日就没关系。后来女儿还是点了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有所察觉，二女儿呢，她心思比较细腻，点了一个最便宜的柠檬茶，不知道是不是她有这方面的考虑啊，她点的是最便宜的一个。
收入断崖式下降，消费降级自然在所难免。但是我们的另一位受访者，在 IT 行业工作的奔驰觉得，消费降级不仅是因为变穷了，还有对经济预期的悲观。
我叫奔驰，我今年39岁了，我生活在北方省会城市。以前我可以想，我明年会更好，我明年要买车，后年要买房，然后结婚。我对未来是有期待的，也是可期待的。举个例子，我今年挣5000块钱，明年能保证我能挣8000块钱。
奔驰说的以前是指疫情之前，在那之前奔驰的发展确实如他预期一样，从小公司跳到大公司，工资从6-7千一路涨到1万、1万5、2万。他也买了车，结婚生子，并在2019年买了房子。
2021年到2022年期间，国内疫情嘛，就形势急转直下，当时的想法就发生了变化。偶然的机会呢，方强出去看了一些节目，所以那会儿就开始怀疑、焦虑，甚至是失眠。那会儿就在想，哎，我生活的地方怎么是这么个样子呢？
奔驰自称以前其实是个小粉红，翻墙之后他开始对政府宣传有了怀疑，也不再相信明天会更好。
当时二三年裁员，我失业了整整八个月，那阵子在家里待着很焦虑很担忧，失业再找工作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。那会儿就是想行情那么差，找不到工作我就有可能断供，家庭就没有开支的来源，也是比较焦虑失眠，每天这样子。
奔驰最后还是找到了工作，虽然工资回到了十年前的水平，但是10000块的月薪也足够交房贷和日常生活。不过焦虑并没有消失。
在你焦虑的时候，你的脑子里通常会想到哪一些坏的情况？
最典型的就是裁员，我没有收入，这个意味着紧接着来我就是断供，断供以后我就成老赖，上了征信成老赖以后，你去找工作呀干啥呀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。他发现你有这个征信的问题，肯定找不下工作，就是恶性循环。这个体制的政策他不会给你任何机会的。
奔驰跟我说，他的脑子会不知不觉地去想怎样省钱，像孩子上艺术兴趣班的事情，他就跟爱人发生过争论。
我就不让报，如果在行情好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兴趣性的东西，但是现在咱们行情又不好，对未来很担忧，我就在失业的这个边缘徘徊，咱们就是以储蓄性为主，不要去做那些无谓的付出了。
听完这些有孩子的中年男性的经历，我也想知道更年轻的90后女性这些年来的经济体感是什么样的。
王女士，你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？
我现在是33岁，我是在2016年进入互联网行业，中间也换过非常多的工作，24年已经是被裁员了，然后一直失业到现在，已经超过了600多天。
失业之前，王女士在杭州的互联网公司工作，做过内容运营和项目管理。用她的话来说，2016年入行时，正是互联网公司高歌猛进的时候。
那个公司刚刚融过资，大概有1亿多吧，所以才有比较多的新人进去，我就是当时的其中的一个进去的。
入行不久，王女士的薪酬也从第一份工作的3000多涨到了7000。
第二次加薪就是在我工作了1年多之后，有了第三波的融资，大概也融到了有2亿，那次可能就加了1000块钱吧。
接下来的几年，王女士在互联网行业换过10几份工作，也经历过几次裁员，薪酬一直维持在8000-9000。
一直到我上一份工作，一路涨到了15K。上一份工作的话是做了2年，当时工作也很拼命，业绩非常好，是2022年的一份工作，很快就涨到了18K。过了1年又涨到了19到20的样子，就是到我失业前，这份工作我的年包大概是24万左右。
不过互联网行业的工作令王女士元气大伤，她曾经历过连着3个月不间断的出差，大年初一被老板叫来写材料，到年初七交稿的时候，她已经改过10几个版本。
非常非常累，而且会有很多的应酬，经常去跟客户吃饭，有时候客户也不愿意见你，就是还要一直不停地跟在客户后面，饭局上面还会遇到客户的性骚扰啊，这些都是有的。
哇，这个付出也太大了，最后还被炒掉了。
是的是的，我已经被裁员过5次了可能。
天哪，这个在你们同一代人里面是不是很经常的一个经历呢？
我觉得非常的普遍，职场性骚扰，职场的 PUA 我也都有遭遇过。
2024年被裁员，王女士有陆续投出一些简历，但合适的岗位不多，投出的简历也没有回音，她开始兼职
去做商场里面线下活动的那种活动执行，就是各种供应商的联系啊，然后活动当日的执行，会有几千块钱的一个收入，持续的时长也会有1个月左右，我上次大概是3500左右。第二个的话，在一个培训机构里做助理，基本上在周末还有寒暑假。
失业后，王女士每个月领取2241块的失业金，加上每个月从公积金账户里提取的2000块，她的月收入从原本接近20000下滑到4000多。同时在改变的还有她的消费习惯。
在失业之后，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只要维持一个低功耗的生活就可以了。一直到25年底的时候，我基本上没有动用过我自己的储蓄。现在每个月除了 房租就是吃喝花一点钱，其他的钱都花的非常的少，基本上每个月生活成本也能控制在4000块钱左右。
我好奇王女士从一个行业景气收入一直往上涨的时期切换到失业600多天，她的消费习惯会有哪些变化。
你翻译一下你的淘宝购物记录，也许你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能不能看到明显的变化。
我看一下，以前会花很多小的钱，我现在更注重性价比，看这个东西能够陪我多久。以前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小的玩意儿觉得挺可爱的，我就会买来，但其实也没有用过。
还有什么呢？你现在觉得有点匪夷所思，当时怎么会花那么多钱？
4位数的 SK2 的神仙水，其实我用下来没有觉得任何的变化。从疫情的时候开始，就觉得这些东西非常的没有必要。现在也完全不买任何的化妆品，那个时候还会买200-300一支的口红，甚至更贵的。现在就买20-30块钱一支的，然后面霜也是买100多块钱一斤装的面霜，然后面膜也不做了，以前还会买很贵的面膜，像10-20块钱一片的面膜，现在的话基本上已经不用面膜了。
不过哪怕是低功耗的生活也不见得可以一直持续下去。
今年的话因为没有了失业金，就会用到自己存款的部分，所以才打算要么开始找工作，要么就是开始跟朋友去开跨境电商的店。
王女士考虑自己创业，也是注意到互联网行业2018年起就开始走下坡，而且合适的岗位也越来越少。
中国整个经济的这个岗位缩减我觉得也是非常厉害的，像我在大厂的同事朋友们做的就是非常的艰辛，很多在大厂里面的项目都会被砍掉，一个一个被砍掉，他们都要不断的去找新的，在大厂里面去找新的坑位去跳过去，就是还在工作岗位上的人基本上也都要快被逼疯了的感觉。原来他们可能是一个人干2个人的活，现在可能不停的缩减人力，他们可能一个人要干3个人、4个人的活。
天哪，那怎么干？
就是不停的加班，不停的加班。
我还跟王女士聊了未来规划和养老的事情，她说现在只关注未来1-2年有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，足以支撑她维持低功耗生活就可以了，她并不去想更长远的事情。
我还有2次旅行没有去，这个机票已经很早就买好了，等我旅行回来之后就是要开始赚点钱了，不然的话我也很焦虑。
在和几位城市白领聊完之后，我意识到消费降级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，关键是从哪个起点开始降。老马的降级是卖掉像玩具一样的汽车，王女士的降级是买100多块钱一斤的面霜。降级的前提是起码有空间可以降，但是如果一个人本来已经在最低功耗的运作，这种降级将会是什么样的？我采访了一位在昆明开网约车的司机 Bruce。 我们就可以叫你叫 Bruce Cha 是吗？
都可以，或者小叉都可以。我今年35岁了，在云南昆明这边跑滴滴嘛，已经跑了5年多了。
你主要跑哪些平台？还有你每一天的工作日程是怎么样的？
前前后后一共跑过10个平台吧，后面的话我全部跑下来之后就只跑滴滴了，基本早上7点半起床，各种洗漱什么弄了之后，8点之前就能那个开始出车了。然后的话，中途充电、吃饭的时间除外，就一直到10点钟回来。
那你一个月会休息吗？你一般会给自己放假吗？
不休息，我跑到这5年多，我休息就是修车的时候，除了修车的时候都不休息。
Bruce 连春节都不会休息，已经连着5年没有回家过年了。但同时他的收入在逐年减少。
这些年你开车收入的变化是怎么样的？
23年是118,964块，24年的话就只有98,707，25年就只有92,000多了。
我计算了一下， Bruce 去年的收入比前年少了大概6700块，相当于接近一个月的收入了。他觉得收入下降主要是因为单量减少，近年单量的最高峰是在疫情结束后不久，后来单量就越来越少了。
疫情刚结束的一个消费主要是游客，最近这几年少的也是游客。昆明毕竟是旅游城市嘛，那时候也每天都晒顺路跑往返机场3趟，那个真的挤得很，不管跑到哪个位置都几乎都挤。 尤其是景区那儿，然后的话游客一少，明显的能感觉到路上人车都少了好多。
你刚才给我说的这些收入是你的跑单的钱，其实没有包括加油的钱，还有要给公司交的钱，是不是？
这个只是流水，不是利润。我现在租的这辆车一个月2500的租金了，电费的话现在跑的一停20块不到，电费和租金加起来3000多一点。
那你实际的收入可能只有4000块钱？
4000不到，3000多。
听完 Bruce 的讲述，我很难想象他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，月入3000多块，他的日常生活会是什么样的。
2025年过完年之后，我就搬到了这一间600块这一间小钢筋嘛。
Bruce 告诉我，单间在一个小宾馆里。
以前租的是800一间嘛，还是有个15-16平的，这一间的话不到10平，纯粹的就是放了张床，然后有个小卫生间，可以放一张桌子，就这样。现在这个就除了躺着就没得啥干的。2025年之前都在外面吃嘛，饭钱差不多一个月接近1000块。
2025年之后 ，Bruce 为了进一步压缩开销，弄了一个老式小冰箱，在这个不到10平米的小单间里自己做饭。
在电饭煲顶上一个托盘，托盘上面你把菜佐料那些放好嘛，是吧？放在托盘上一起蒸就行了，放熟了菜也熟了。托盘这种方式，那些什么青菜、白菜、带叶子的菜做不了，效果太差，只能做硬的，比如说萝卜呀、洋芋呀、芹菜。肉的话，我是买了腊肠，每天会整点腊肠的。
靠这种做菜方式 ，Bruce 把伙食费压缩到每个月300多块。你一天是花10块钱吃饭，是这意思吗？
10块不到，我每次买菜都是买10多块，我够我吃4天。我的饮食300多是还包括我买点饮料啊，还有零食啊那些。
那你现在一个月整体的生活上的开支是多少钱呢？
多的时候会到1300左右，少的时候就1100到不到。
比以前是减少了快一半。其实 Bruce 以前做过很多职业，包括英语老师、电话销售、翻译，还开过奶茶店。他最后成为滴滴司机，源于2019年他尝试去做外贸生意。
19年的时候，全国搞那个自由贸易区嘛，昆明也批了那个自贸区。我本来是想去那里逛一逛的，那里的工作人员给我说了之后，我就心一热，当场我就那跟他们签了约，订了钱，直接注册那个贸易公司的，租了个工位，一个月才1000多还是2000多吧，租个工位就可以注册公司了。
Bruce 的外贸生意最初从几百甚至几十元的单子开始，例如把假睫毛卖到欧洲，最大的一笔生意是疫情初期卖了50000只口罩，赚了2万美元。意外发生在2020年6月，当时 Bruce 想要从欧洲进口化妆品。
我就找了欧洲那一边批发商嘛，想走那个香港清关的路线。当时的话，我就是50000美金打过去了，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个货到哪里了，反正到现在都没收到货。
你打了50000美金，你有那么多钱吗？因为你才赚了20000多美金。
我还套了那个信用卡，我现在信用卡放上那个利息欠的估计已经过100万了。
直到现在 Bruce 都没有收到当年订的货，他也不清楚到底是因为疫情导致货物丢失，还是遇到了骗子。但是为了订货借的债务越滚越多，
信用卡还有网贷也借了，就是还不上之后我就只能借更多的钱，相当于是拆东西的那种嘛，就是套套套一直套，本金最终已经40多万吧，40多万人民币的破产了嘛。刚开始我就通过拆东补西来一直赚了接近半年嘛，应该是11月底12月初左右的时候就开始，最终就是破产了嘛。
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非常感谢 Harry、 老马、奔驰、王女士、 Bruce 以及其他来信的听众朋友。不明白播客一直希望可以在宏大叙事之外讲述更多普通人的故事，让中国人听见彼此的声音，也希望会有更多人愿意来信接受采访。比如 AI 对你的工作和就业有什么影响，比如苦苦求职和卷的年轻人看着长辈的幸福退休生活有什么感想，还比如你是否对毛泽东和文革的看法发生了大的变化，我们愿意做你的树洞。节目的最后，祝大家春节快乐，马年健康平安幸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